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纯净心态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修炼就是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如何做好？用纯净心态做才会做好，做得神圣。用纯净心态做，那才是真修实修，精进提高的表现。大法的法理，而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选自精进要旨博大。一、用纯净心态学法。师父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所以每次师父讲法都要求我们多看书，多学法。修炼初期，我学法比较入心，心态纯净，从法中经常能得到法理，学法得法。选自法轮大法意见，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学法就不那么入心，甚至转法轮读完一遍跟没学一样，没记住多少，实修状态也懈怠了。回想这一变化，发现出在学法的心态上，似乎能得到点法理就信师信法的学，得不到法理就不信不上心，这就是信师信法的心态不纯了。如不归正，今后怎么学，那法理也不会显现，心性也不会提高。于是我及时将心态归正到100%信师信法纯净度上来。100%信师信法的纯净度，它体现在平时细微处的净师净法，如学法前洗手，坐姿端正，双手捧书于胸部以上，集体学法不带手机，防干扰，读法语速适度，法的每个字读听都集中精力，入心不溜号。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看大法书，你不集中精力，口里把它念完了，思想不在，是因为你的副意识或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你的思想偶尔的出现了，一会儿又没有了。如果你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你就等于放弃这一切，把这法给别人，这是不行的，我也不允许这样修。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从法理中明白，用纯净心态学法是主意识在学法、得法、同化法，否则不是。因此学法必须得是纯净心态去读去听，不参人心的，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纯净心态学法，破除人的观念执着，那时在做好三件事时才能精进，大法无边的法力才会展现。事半功倍。六月份的一天，同修给我拿来7张两面写满姓名1300多人的讲真相手机号，整理上传。由于量大，手头事多，脑子闪出年龄大打字慢，啥时才能打完的念。此念一出，师父的法，大法不分年龄大小，你就只管去修。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其实说白了，人的年老和年轻不能够针对修炼的人，因为元神说不定多大岁数，那是你真正的自己。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就显现在我的眼前，顿时人老的观念消失了。本来3天才能打完，只用1天半就轻松地完成了打印上传救人。这事半功倍的效果，是法破除了人老的观念出现的，从而节省时间去救人。把关补漏。一次，我将打好的3退文本文档上传大纪元退档网站发送，粘贴时点不开，下网后点开了，我重新复制，再上网站发送。就在复制完核实名单时，发现3个退队的，以为打上了，其实没打，吃了一惊。幸亏大法让电脑点不开文档，才有机会退下来，补上这会给救众生造成无法弥补损失的漏。 事后我清楚，是自己用纯净心态学法，做到真修实修，法才给把的关，补的漏。赐我福分。女儿进机关17年了，进编快10年了未果。5月份的一天，纯净心态学法后，我明白了师父说的只有放弃才能得到的法，选自悉尼法会讲法，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闪过，于是我不再找，放弃了。谁能想到放弃不长时间，上级就专门例会解决女儿进编的问题，一周内每花1分钱，编就落到了比原来部门更好的部门。我深知这是大法赐给弟子的福分，也是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二，用纯净心态发正念。发正念是3件事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坚持不懈地发好正念，才能灭尽所有的邪恶因素，才能在正法到来前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发正念的过程是不断净化自己内外空间场的过程，是清理自己、纯净自己心境的过程，是提高自己、升华自己的过程。因此，每天坚持发好全球4个整点、地区3个整点、个人家的每个整点的正念是十分重要的。如何使自己发出的正念不流于简单的做事的形式，真正起到它的作用，就是用纯净心态发正念。2016年元旦，单位将写党写旗挂了出来。一天，一同修来我家切磋事情，发现外面飘着的写旗说：“你没发正念清除他吗？”我说：“我还真的没想到对他发正念。”同修的提醒引起了我的重视，于是第二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对外面飘着的写旗，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因素，请师父加持，让血旗自己缠上，不再展开，使世人免受其毒害，从而得救。发完就忙着做早饭，抓紧时间去同修家集体学法。到了中午回来，发现血旗呈散收状不飘了，接着发，血旗越缠越紧。到了2月底，单位往下撤时仍缠着。这次发正念，脑子是空的，整个空间场也是空的，自己真的是高大无比。当时感觉心态纯净的是空。2016年11时，谢当血旗又挂了出来。3日快中午，我回家发现，心想，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吃了那么多的苦，熬尽了那么多的心血，可想而知师父有多难。可这旧势力就是那么邪，那么恶，他指使共产邪灵因素操控邪党血旗，时时刻刻毒害着众生，不让得救。我是注视正法来的大法弟子，清除邪党邪旗背后共产邪灵因素，救度世人是我的责任。于是我发完中午12点全球的正念，对着外面展开飘着的邪旗发出了强大的一念，清除另外空间旧势力指使共产邪灵因素，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邪旗立即自己缠上，不再展开，不再毒害世人。发完后，我往外边一瞅，血旗就真的自己缠上了。我感恩的泪水流了下来，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您太慈悲了，您知道弟子当时的心，您就悄悄地在另外空间里帮着弟子给共产邪灵因素清除了，才让弟子看到眼前的一幕。这次发正念，心态纯净的是助师。”2015年夏天，一同修因常年在外地打工，学法少，3件事做的也少，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蛇盘疮的病状，活干不了了。他妻子同修打电话让他请假回家调整几天，并找我和他们一起学法，整点帮助发正念。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去他们家集体学法，每天学4到5讲转法轮，整点发正念，每次发半个小时以上。5天的时间，同修的蛇盘疮好了，重返工地。此事我亲身感受到，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强，时间越来越长，浑身放松、轻松、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头脑中没有帮同修发的念头，是给自己做，提高自己；二是没有我参与发正念，效果应该如何如何，大法的威力自然就会显露出来。当次我发正念心态纯净的是无。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用纯净心态讲真相救人。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对众生的慈悲，是神圣的事。不管是什么人，有缘分都应该用纯净的心态面对去讲、去救。过程中，我发现机关群体的众生同修接触的比较少，发了求师父把他们安排到我身边来的一面，慈悲的师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真安排到我面前，并加持给我的功起作用，三言两语让他明白真相，爽快的三退。自2016年6月26日至11月6日止，我利用早市和晚上休闲广场去面对面讲真相四个多月，三退335人，其中退休和在职的科局长104人。从中体会到，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用纯净心态去做，我的心已经达到一切都是为众生着想，包括他想听什么、听进什么的心理活动在内的去讲、去救，众生就会从内心感到我们对他真是善、慈悲。七月的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菜市场讲真相，退了四人，忙回家吃饭，赶时间参加集体学法，下楼一推车，带瘪了。去瞻时，看对过台阶坐着退了休和我要好的原公安局副局长，在职时他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事，怕他误解，我一直没有给他讲过真相，退休后也没有讲。在这遇见他，我明白是师父慈悲让我救他，心想要真和他好，让他明白真相，三退把他救了，那才是对他生命永远负责，才是真好。我立即清除自己怕他误解的观念，过去和他打招呼，大哥你坐这干啥？他说，我从市场买菜回来，在这歇一会儿再上楼。他问我，你这是上哪儿去？我说，去同事那儿。他说，是不是练法轮功啊？我实话实说，是。因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就接着他的话说，法轮功是什么，他如何好，你在职分管时很清楚。咱今天不谈这个，老弟关心你的是，你入过的那个党团队你退没退。接着我跟他说了三退为什么保平安，因为咱入的时候向他发过毒誓，一生都献给他了，可他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现又迫害法轮功，还活摘器官，这罪恶要遭天谴，天要灭他，你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他时是不是成了他的陪葬品？如果你声明退出了，不是他的一员了，是不是就平安了？如果你没退，老弟给你起一个化名，你从心里把他退了，保个平安。因为我当时心态纯净，又避开他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事，他听进去了，知道我是真心为他好，所以他爽快地回答说，行，你就给哥退了。然后我给他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告诉他诚心念会有福报。他说，我回家就念。这时他起身对修车师傅说，这是我最好的老弟，车子抓紧给他修好，他有事还等着走。说完跟我说，哥回家了。我说，你走吧。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给救了。八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休闲广场讲真相，正和已经做了三退的部队同事唠嗑，一位刚退下来的局长从我身边过，对我摆了一下手，就朝公路交叉口处走去。当时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突然闪出一念，不对呀，那局长对我摆手，明明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他吗？如果我今天没给他讲真相，从别处他又没能听到真相，不能得救，那该有多遗憾。我是为众生的，慈悲众生的心油然而生。我心里说，不行，我得追他去。于是我和部队同事说，你在这待一会儿，我追刚才过去的那个局长说两句话。追到路口时，他已经过去一段路了，正要横穿路口时红灯亮了，等我过来人走得快没影了。我加快车速追上了他，说，哥，追你来是告诉你一件大事。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三退了吗？他说，没退。我说，那你咋没退？三退可真能保平安呐。他说，我心中有数。我一听就明白了，他心里对三退不理解，有顾虑。于是我挑明了说， 你光心中有数不行，你不从心里表态退出来，那时你就成了天灭中共时的殉葬品。接着我很自然地跟他说，你入的时候对着血旗发过毒誓，把一生献给他了，可他执政以来历次运动迫害8000万中国同胞，还谈到中共高官的腐败、新闻造假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他罪恶累累，神要惩他，天要灭他，你是他的一份子，你若从心里声明退出来了，神佛看人心就能保护你，那时你就平安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自然地同意让我给他三退了。之后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说，你看现在的人都啥样了，要按真善人去做该有多好。我说，你这是说对了，练法轮功的就这样做的，都是好人。他说，我回家也念，也这样做。事后我就想，用纯净心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能三言两语的就给他们救了，那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师父宏大的慈悲给自己推到位了的功起作用，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结，把他们救了。回顾这一段比较精进纯净心态，我真感到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太紧了，可要救的众生又那么多，时间觉得过得还特别的快。我心里说，师父您真是太慈悲了，弟子只有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用纯净心态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您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弟子从内心深处感激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师父，弟子将万分珍惜与师父同在，能有助师正法的修炼机缘，一定做好师父要求弟子做的，请师父放心。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次被骚扰后的向内找与提高。2016年夏天，来了几个警察，以调查素江的事为由上门骚扰。虽然最终他们什么没得成走了，但事后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这次有几个大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一、怨恨心和报复心。当我面对警察的非法询问时，怨恨心和报复心奔涌而出。即使我从宪法规定公民有合法的起诉权这方面指出他们在违法，可是语气是不善的，很凶地吼着说要起诉他们，根本没有慈悲，更别提感化他们，就像常人的以恶制恶的方式。事后看到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针对学员问题有一段讲法，弟子对以绑架、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起诉那些个罪大恶极的恶党中下层干部的问题上，弟子存在分歧。一种认为不起诉，向内找；一种认为应该起诉。师父，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我明白了，当时的我被怨恨心和报复心给淹没了。可是这些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向深处找，找到了根子。从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我原本拥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被打破了。父母因坚持修炼， 相继被非法关押、劳教、进洗脑班、受刑，最后被迫害致死。这一系列变故在我成长的路上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长大后，平常我一直对警察很冷漠，我觉得我对他们并不怨恨，却生不出慈悲。其实这是一层保护膜，我的冷漠让我没意识到，这其实是对怨恨心的一种掩盖。同时，我脑海中会时不时地想象法证人间时那些警察遭报应的场景，看到当前的政局形势会有激动的感觉。现在想想，其实那都是报复心啊。在前几次直面警察的时候，同修就提醒过我，说我的语气不善，可是我被怨恨迷住了眼，认为对他们不必善。时至今日，我才彻底的醒悟了，每个人来世间都是等待救度的生命，这些警察只是被谎言蒙蔽了心智，做了罪大恶极的事。如果我们再不救他们，他们面临的又是多么悲惨的下场。而我的责任就是来救人的，不能错过这一个群体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显示心和欢喜心。骚扰事件发生后两天，有个同修邀请我去他们学法小组学法，原因是他们听其他同修说起我是如何把警察吓退的，想让我过去交流一下，如何去掉执着心，谈谈心得。我听后嘴上说我修的就那样，拒绝了，可实际上心里还觉得美滋滋的。可是就在当天学法时，我学到转法轮第六讲自心生魔中的一段话，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我猛然惊醒，仿佛被浇了一盆凉水，把美滋滋的心浇灭了。回想一下，在得法前我很笨，连颜色都记不住，可是得法后学习成绩一直拔尖儿，一路考上了重点大学。在工作中学什么一学就会，就这样一路被周围人夸赞，让我有了骄傲显示的心。在与同修的接触中，因为我比较年轻，表面上又比较会从法理上分析一些事，在常人中的口才也比较好，这就给一些法理不清的同修造成一种错觉，我很会修，法理清楚。随后很多同修在遇到困惑时找我交流，希望我能在法上给他提出建议。刚开始我都很热心地将我的建议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多学法。渐渐的，我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就开始潜滋暗长。想想骚扰前那一段时间里，我已有些摆放不清自己的位置。同修做的事只要不符合我的观念，我就严厉指出，自以为在证实法，实际上是证实自己，被显示心和欢喜心迷惑的已离法甚远。我原先看一篇交流文章上写，修得好的同修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在学法小组里很不起眼的，只是默默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从不懈怠。现在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离精进的同修也差得很远。我的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离开了法，我什么也不是。当我开始看重自己，显示自己，欢喜心让我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早就已经偏离了法，开始往下掉了。当我对自己是怎样的都认识不清，又怎能走正以后的修炼路呢？三，不让人说的心。 当同修帮我分析这次骚扰的原因时，我发现了我隐藏很深的不让人说的心。之所以隐藏的深，是因为我并不是明的听不进去同修的建议，当场否定，而是每当有同修指出我的执着时，刚说一两句，我会利用小聪明，迅速地猜到他要说的是哪颗心，然后打断他，说我早就找到那颗心，不仅有这颗心，还有其他执着呢，然后给他一一例举。这时同修会以为他说的执着我已找到，往往不好意思接着往下说。其实这恰恰就是不让人说的心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上讲，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这个不怪大家，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上还讲，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又走不向圆满。我仔细想了，每次为什么要打断同修，当同修一说我的时候，我就生出来抵触心理，争强的心，总觉得被人说是有损颜面的事，就想打断他，可是又不能太直接，否则会显得我不让人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狡猾地想出了那种应对方法，每次还洋洋自得，殊不知错过了一次次提高和向内找的机会。现在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而我却对自己的要求这么不严格，去执着心总是留一个尾巴，自己还觉得已经去掉了很多，比以前好很多，可是离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修炼是严肃的，我以前一直没有往深处想这句话，总是对自己的执着心手下留情，不肯深挖，以至于在很多执着上反反复复地过关，影响自身的提高和救人的效果，让旧势力有空可钻。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弟子，请问师尊，我们能不能救下 80% 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师父，不能，救不下来。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炼中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看到这里，我就对放任自己的执着而痛悔，因为我的不精进实修，使多少本应救度的生命没有得救，又有多少次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现在唯有在最后的时间里放下一切，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地救度更多的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一天闯过生死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31日。我今年75岁，由于自己有很强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设了一大关，真可以说是生死关。在过关当中，我有坚定的一念，
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危难中，师父三次用法轮给我调整身体，11天闯过大关。去年11月15日，我假真相回来，上楼时觉得上楼腿没劲儿，也没往心里去。晚上躺下后出现尿急症状，一夜去卫生间十几次，整夜没睡。16日早晨全身无力，我告诉和我一起外出讲真相的同修因故不去了。中午我仍按原计划包饺子，面和馅儿弄好后站也站不住了，浑身哆嗦，口干，喝完水又尿急，包了十几个饺子煮熟后一个都不想吃，全身累得出虚汗，晚上也没吃饭，这时胃又疼起来了。一夜喝水上厕所，喝水上厕所，折腾一夜。17日早上用开水冲了包豆粉，泡了个面包，勉强吃了几口，胃好点了，又是一身虚汗。我上床躺下，翻个身的劲儿都没有。事情来得这样突然，这么猛烈，我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师父的话。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打起精神发了一念，就是李，你听着，我是李老师的大法弟子，我今生得大法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李安排的，我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有执着在法中归正，我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简清净要旨二，排除干扰。不管多么难受，我都得多学法，只要能做几分钟，都是坚持学法。这样一天连连续续能学两讲，到整点我就发正念，歇一会儿就备至欧洲法会喝词，吃饭时尽管难以下咽，但我都是强吃点儿。到第四天，也就是18日，和我一起每天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来看我时，我看到他表情异常，但他也没说啥，只是让我继续坚持发正念。他走后，我一照镜子，吓了我一跳。后来同修告诉我说，当时也是把他吓了一跳。四天的功夫，我就瘦成了这个样子。21日晚上，是我最难熬的一夜，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躺着、坐着都不行，肚子发胀，不通气，腰酸痛，胃也疼，汗水把被子都浸湿了。翻过来倒过去，不知怎么待着是好，真有过不去这一关的感觉。这时我发出意念，就是你听着，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去留我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我想到师父的诗词，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见红银无存。当时我已放下生死，思想里没有一点杂念，坦然面对当前处境。到了23日，觉得精神好了些，那天我学了三讲多法，而且句句入心，抱着书不想放下，直到疲劳才躺下。到了晚上也不想什么，就是睡不着。到了后半夜，我清晰地听到两次敲我门的声音，当时却并不害怕，知道肯定不是好东西。我打开灯， 起身发出很强的一念：旧势力，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大法弟子，你想管我，你不配，你没有资格，我也不怕你，我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而且不只是一个，我的空间场不允许任何邪恶因素停留，你赶快走开。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敲门声，我也睡着了。24日早上吃了点饭，洗碗时感到前额有个风扇转，我也没特意去看，走到屋里躺在床上后不转了，转的过程总是停一下再转，突然想到是师父用法轮给我调整身体呢。我穿上鞋马上到师父法像前，一边谢师父一边磕头，这时我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几天没练动功，只是早上练会儿静功，从这天起一至四套动功也可练下来了。26日早上我正要练功，法轮又在前额转起来了，我马上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直到感觉不到为止。那时又是激动又是对师父的感恩，我就给师父磕头，从此以后一切基本走入正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弟子，欢迎您继续收听。
27日我就恢复常态，出去讲真相了，回来后身子有点发虚，我当时冒出一念，如果师父再给我调整一下身体多好啊，可是念头一闪，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多么的自私，我就马上和师父忏悔，师父，弟子我又不对了，师父为一亿弟子承受那么多，我不为师父着想，只想着自己，太自私了，师父不要为我操劳了，我一定过好这一关，更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一周后我的脸色红润，同修见了我都说我恢复得真快。12月2日早上7点多，我的右眼角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这时法轮又转起来了，我当时心情激动得真是难以言表，只是双手合十，一个劲儿地谢谢师父，之后又给师父磕头，眼泪止不住地一个劲儿地往下流。我和师父说，师父您太慈悲了，您还是答应了不争气的弟子的请求，三次给弟子调整身体，我一定精进实修，精进实修，修好自己，多救人，多救人。自己无法报答师父，从那天后我每天给师父磕头，以表达弟子的一点点心意。在这11天里，我二儿子晚上6点下班看我几次，为了不让他发现，在他来之前我都把被子叠好，下地转悠也不开灯，和他声称这时间是我的练功时间，也不和他碰面正视，他带来东西就让他放下快走，几次都是这样过去，因为一旦让他发现就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医院我是不会去的，但他会把医生叫到家里来，常人怎么能看得了超出人的病，再说修炼人没病都是假象。期间大儿子也和我几次通电话，我都是用足力气和他对话，他看我底气十足，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为了不影响同修讲真相救人，前三天就是和我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我也瞒着他。后来他觉察到后，每天来看我，我们俩在法上切磋，增添了我过关的正念和勇气。我出不了门，他每天给我带来好多生活用品。同修们做三件事都很忙，所以我们达成协定，绝不能让第三个同修知道我的事情，分散他们做三件事的精力。这么多年做三件事从不懈怠，为了抢时间救人，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们从不被干扰。那么这次过关，挖挖根儿究竟漏在哪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一直在寻思，直到看到了《明慧周刊》同修的一篇文章，执着正法时间是最大的漏，我才真正悟到我的问题在这儿。近两年来，我总盼望着正法快点结束，也执着于2017年的形势变化。16年10月份，我的手机、冰箱、燃气灶、水管、水池都出了毛病，我想马上法证人间了，稍微修修能用就行，结果事与愿违。我和修手机的说，只要能接打就行，人家说你这个手机里边都烂了，没有修的价值了，只好换了一个。冰箱修了修，说还可以用一两年，燃气灶只有一个能打火，修了三次不管用。我想有一个凑合用吧，什么都想凑合，什么也没凑合成。这些事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给我敲警钟，去我的执着，可我却不以为然。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有漏，有人心，有执着，都无法走好以后的路。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见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作为修炼人，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走好自己的路呀。最后再一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